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施加的影响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说，在设立一套新的系统，监视并记录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论进口钢铁以及铝制品关税，还有美中贸易问题；台湾公布了旨在壮大台湾的四大方向和八大战略，以应对中国政府出台的31项对台措施。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洛夫·斯科格大使星期五说，瑞典正试图通过接待朝鲜外长李永浩来访，来帮助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些国际分析人士相信，这次访问可能帮助为美朝峰会铺路。斯科格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半岛的安全局势是当前国际议事日程中最为紧迫的事务之一。如果瑞典能够为缓解紧张局势发挥作用，我们将试图这样去做。星期五，李永浩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在斯德哥尔摩短暂会晤，但是斯科格和勒文的发言人不愿披露两人讨论了什么。不过斯科格还说，但愿斯德哥尔摩的会谈能够帮助为这样的会晤创造良好的环境。当被问到瑞典是否会做美朝峰会的东道主时，他不予置评。据了解情况的一位消息人士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谈原定在星期五结束，但是会谈将于星期六继续进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晚上发布声明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被开除公职立即生效。曾经是联调局第二把手的麦凯布曾经被川普总统公开批评有政治偏见。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早就想解雇他。麦凯布1月30号卸去副局长的职务，计划于星期天，也就是他的生日那天退休，享受所有退休福利。但是他现在被解雇，他的部分甚至全部退休金能否保留都成问题。美国2016年大选前夕，麦凯布卷入一场争议，他的妻子2015年作为民主党人竞选维吉尼亚州参议员的时候，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朋友，当时维吉尼亚州州长的妻子吉尔·麦考利夫控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里拿了数十万美元。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根据这个消息质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问题上的公正性。后来联邦调查局拒绝对希拉里·克林顿提出刑事指控。联邦调查局当时说，麦凯布咨询了联调局负责职业操守的官员，他和联调局律师设立了一个回避系统，让他回避一切联调局有关维吉尼亚州政治活动的调查。川普总统解聘联调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后，司法部长塞申斯让麦凯布担任代理局长。麦凯布星期五晚上对他被解雇的消息作出回应说，由于他看到川普解雇科米，所以成为被打击的目标。麦凯布在联调局工作了22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基本只具有橡皮图章功能的中国人大选举主管打击腐败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为国家副主席。与此同时，习近平不出意料的再次被选为国家主席。据信，王岐山将主要负责推进中国在全球的事务，包括处理目前起伏不定的美中关系。美国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措施。川普总统表示，他要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在国际问题还有在中国国内问题方面， 王岐山过去曾经多次成功的在危机时刻解决很多问题，在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时都曾出面跟美国进行谈判，有灭火员之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以往只是象征性的职务，王岐山如果主管美中关系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他将如何处理和中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关系目前不得而知。以全票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已经是毛泽东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他将继续主导全面政策以及外交政策。中国人大上星期通过修改宪法的议案，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意味着习近平可以终生担任国家主席。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四呼吁美国联合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抵御中国和俄罗斯通过支持独裁政权施加的影响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开始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试图利用经济和贸易拉拢那些需要金钱的政府，以此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力。卢比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机会主义者，是连续侵犯人权的国家，对支持任何的独裁者都不会有顾忌。卢比奥说，
这两个国家都愿意并有能力与这一地区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者结成伙伴关系，他们支撑起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这两个政府压制自己贫困的人民。在尼加拉瓜，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有可能让巴拿马运河相形见绌的航道，并可能给奥尔特加的高压政权带来收入和新的力量。
他还说，中俄在这个地区的不断扩张还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向这些政权输送金钱和武器时，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国际安全。卢比奥呼吁美国支持拉美国家的亲美力量推行民主和法治。
通过支持良好治理，通过支持那些亲美的政府和那些试图做正确行动的领导人，我们可以支持民主和法治，我们可以给像古巴、委内瑞拉、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提供政府治理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打造抵抗力，既能抵抗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也能抵抗内部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今年四月赴秘鲁参加美洲国家峰会，预计川普将与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面。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报告说，在设立一套新的系统监视并记录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以下是美国之音驻日内瓦记者施莱因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朝鲜问责项目正在取得进展。该项目是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设置的。该项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储存朝鲜侵犯人权的信息和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凯特·吉尔莫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了进展，表示已经任命一位高级专家领导这一项目，并正在招聘四名驻首尔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已经开始建立电子资源库，这是有关朝鲜践踏人权问题的首个独立和全面的信息系统。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副专员凯特·吉尔莫说，
It will bring together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from a wide range of actors. It will be publicly available.
这将搜集集中来自范围广泛的相关人员的大量信息。这将向公众开放，可以进行全面和带有注解的搜索。这个工具将为建立案例提供便利。这些案例最终可能用于刑事起诉。
吉尔莫表示，他希望最近冬奥会期间出现的朝韩关系趋暖，将为与朝鲜当局认真讨论有关人权问题打开更多的渠道。他表示，最终的目标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朝鲜还没有对联合国的项目做出反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共产党党首习近平通过突袭的方式修改宪法，攫取了皇帝一般的权力，破除了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死后中共所设立的种种规章。习近平的这种做法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中共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政治科学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科普式的答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死后设立若干规章，目的在于避免中共再度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终生独裁者为所欲为，给中国给中共带来灾难，而中国的人对这样的灾难制造者毫无办法，只能他早点死掉。毛泽东当年就是为了跟中国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共产党斗气，宁可让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遭遇中共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也不要修改他推行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也不要接受苏联的援助建议。当初推动中共设立规章避免再出现终生独裁者的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都受过毛泽东的迫害。习仲勋早在毛泽东发动的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打入黑牢，罪名是莫名其妙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尽管习仲勋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也从来没有策动过他人写过什么政治讽刺性小说，习近平的这些破除常规的举动不但让中国公众感到震惊，也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界感到震惊。习近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美国政府、美国人应当如何观察习近平？如何评估习近平？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在这令人困惑和焦虑的时刻，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3月13日星期二发表三位专家的解惑性文章。他们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这就变成了中国的强人了吗？不见得。写出这篇文章的三位专家分别是艾丽卡·弗兰兹，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部副情报官，约瑟夫·莱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这三位专家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刚刚修改了规章，拿掉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意味着什么？很多分析家先前预计，习近平主席将在2023年完成国家主席第二个任期之后，会卸任，然后垂帘听政，就像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年所做的那样。在一些分析家看来，中共最新的举措使习近平成为一个强人，他在继续破除毛泽东死后中共所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规章，继续巩固他的权力。有关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特点的研究可以为这些发展提供思考线索，也有助于将习近平的这些举措跟其他的诸如俄罗斯的普京、朝鲜的金正恩或卢旺达的卡加姆政权的做法进行比较。个人独裁的研究对象是领导人的权力没有多少外界制约的政体，这样的领导人不受规则或意识形态的羁绊，大多数独裁政权都有某种程度的个人的鲜明色彩，但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一个领导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政策有最终发言权。眼下正在中国持续发展的并不是典型的强人政体，习近平依然是在中共相当制度化的体制内运作，高层官员在有中心的情况下通过中共的机构获得升迁，能力依然是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标准。研究显示，在一个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是通过现有的政党崛起而不是他自己另起炉灶的情况下， 那个政党就对一个领导人试图控制其系统有更强的抵抗力。这就意味着习近平的上升轨迹跟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或多米尼亚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西略大不相同。在那些政体中，有能力的官员被弃置不用或被杀掉，他们的位置被独裁者的家人、朋友或其他个人取代，暴力被用来维持政权。不过在习近平积聚权力，用打击腐败的手段将其对手弃之不用的时候，他依然是在其党的规则内行事。而且中共无处不在的网络在继续监控民众的行为，鼓励忠诚者，不给那些不那么服从的人好处。据估计，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家庭成员有共产党员，习近平就是依赖这种中共基础来获得支持。相比之下，大部分个人独裁者都更为脆弱。在俄罗斯，普京不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将作为无党派人士竞选。跟其他个人独裁者一样，普京获得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排他性的个人的关系所分发的金钱奖励。中国政权现在是否是一个个人独裁政权，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清楚地了解控制着政权政治权力的门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这种理解会影响威权政体的行为和结局。就像我们先前的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方面有大量的扎实研究显示，当决策反映的是一个个人的奇想，而不是一个经营集团的共识的时候，结果就会不妙。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这三位政治科学家的文章说，个人独裁政权是威权政体中最容易采取危险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的。这些政策包括大量投资于核武器，或对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种政权依赖贪污腐败，容易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我们不妨仔细检查一下个人化本身的种种问题。为此，我们援引了由芭芭拉·戴格戴斯、约瑟夫·莱特和艾丽卡·弗兰兹制作的个人特征新指数。这个指数表包含了八个组成部分，大部分是描述领导人和支持党，假如这样的支持党存在的话，描述了个人和支持党之间、领导人和保安力量之间的权力分配。我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习近平还没有跨越门槛进入个人化独裁，但是他正在接近跨越。他的政权展示出个人独裁的若干特点，例如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获得高位。他基本上控制了中共的执行委员会和保安机构的人事任命，但是习近平没有他自己的保安力量或忠于他的准军事部队，就像普京的国民卫队一样。我们发现领导人崇拜个人化的进程，导致那些最上层的人越来越依靠、越来越依赖镇压来维持控制。即使是考虑到其他一些能够影响这种关系的因素，如国际冲突或国内异议，也是如此。这一发现跟其他的研究是吻合的。这些研究是个人独裁的压制性要高于一党独裁政权。这意味着习近平的行动就像是一个观察人士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表示要有另一段长时间的严酷的镇压，就像毛泽东的暴政统治时代一样。而基于一党独裁的政体则有控制机制，使他能够动员支持，从而降低镇压公民的需要。但这种体制会受到权力个人化增加的损害。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三位政治科学家的文章说，相关的研究显示，权力个人化进程有可能延长习近平的在位时间，但也会增加政权的倒台风险。政治权力越是个人化，他越是难以在习近平最终离去之后继续生存。这是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所面临的挑战。 马杜罗在查韦斯2013年死去之后试图维持委内瑞拉的独裁政体，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体倒台是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是说中共政权解体的风险要比以前更高了，而且还有最终的风险。在掌权的早期，获得个人权力使领导人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样，习近平在位时间越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可能变得更为个人化。例如，在柬埔寨，洪森慢慢的在掌权的30年里，将政权由柬埔寨人民党在决策过程中拥有显著的地位，变成了他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中国，政权的个人化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和后果。个人独裁掏空政治制度，使有能力的人被边缘化，无视各种规范，从而制造了种种条件，使习近平一旦失去权力之后，中国也不那么容易建立民主。在2012年，中共试图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以便使中国的国内的人再度对中共政权产生敬畏。中共作为一个党派，尤其是中共内部默认习近平大抓权力的人，以为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克服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对胡锦涛在位10年所积聚的不满。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其强势如今使他后悔莫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正在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毫无悬念地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与此同时，两会代表、中国官媒和经过严厉清查的网上言论一致表示，只有习近平长期执政才能确保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要富强，是不是非要习近平不可？以习近平的经验、能力和视野来看，权力高度集中在他手上有多大的风险？对这一话题，参与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讨论的中国左派学者司马南认为，取消任期制不代表终身制，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高票通过，它就反映了一定的问题。反映什么问题？就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会议上高票通过，即说明它反映了代表的意愿，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所以如果媒体报道说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这话是不错的。习近平的确是这5年干得不错，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全方位尤以这个精准扶贫呢深得民心，所以习近平这次呢在修宪当中，他的主席任期2年的限制被取消，我想这件事儿有明确的指向性，这是大家的真实意愿的反映，是民众的真实意愿的表达。但在这儿有一个话必须讲清楚，有人把这件事解读成终身制的，我丝毫看不出来习近平要搞终身制，我也丝毫看不出来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规矩，人民代表大会的规矩，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改变，集体领导会改变。那既然是非终身制，既然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制度没有改变，那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改变，并且和总书记的任期、国家军事主席的任期、中央军事主席的任期相一致，我觉得这件事儿是个好事儿。我们在北京听到媒体的报道是讲三位一体啊，国家最高权力的稳定，这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中国梦。我觉得这些话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们说的比较顺溜了。
此外，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邓小平推翻毛泽东的终身制是进步。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现任的领导人，那么提名谁来当人大代表，然后人大代表了，然后又来去投说谁来当他们的最高的领导人，其实他们的之间的形成一种相互的依存关系了，其实就是说你帮我扣背我帮你扣背，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了，那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一个呢，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我觉得就是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这里边邓小平当时在推动这个任期制，所以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的那个一个开山鼻祖了，那么所以他推动任期制的绝对不会是因为受美国的影响。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就说那个军委主席他也没有说那个给他自己任期制，因为邓小平当时历史啊是不断的在把毛泽东的党政军的各种终身制了那个逐渐在那个往前推，所以的话他把所有的政府无论是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有就是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还有那个人大那还有那个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最高的领导人，所以这种进步呢，我觉得从历史的潮流来看，习近平呢是应该把邓小平没有完成的事业呢继续往前推，而不是说就是把它给往后推。那么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历史到底是在倒退还是在进步。
此外，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民主与专制不以国家为界，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司马南先讲到任期制是美国的发明，这完全是一个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一个偷换概念的说法。谈到民主和专制，谈到这个任期制还是长期制，它跟国家没有关系，就跟民主与专制一样。有人总想把它分成西方民主这东方民主、东方专制、西方专制，我可以告诉你，专制就是这个独裁，就是对人民镇压、禁绝言论，然后是迫害异己，它的在东方西方都一样。
此外，司马南认为有人反对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太优秀，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外边的评论我认为太小儿科了，黑中国的评论以党权扩大为由的那种辩论都小儿科，因为它严重涉嫌根本不了解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啊，我也不揣冒昧，以北京胡同大爷的身份跟两位学者说三个字：党民法。党领导一切，民人民当家作主，法依法治国，这三者我们的说法叫三统一。党是领导一切，这话不是习近平的，这话是毛泽东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根本的主张。所以这次修宪把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一点写进了总纲之第一条，我相信这是呢一个正确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实现目标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基础之上。我能理解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某些人表示不满意，那是因为他们强有力，那是因为他们不可颠覆，那是因为他们不能收买，那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太优秀了，所以那些反对的意见反过来是为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交出来，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交出来的成绩单的一种的另外一个角度上的肯定。
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利用党机器取得了权斗的成功，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看法。
习近平是利用党机器取得权力斗争的成功，他强调的是他的意识形态强调加强党，说党腐败了，军队腐败了，所以说我要党内反腐，我在军内反腐，然后从此而责备江湖两代啊，搞得腐败泛滥。但是当时他上任的时候，中国所积累的腐败问题也好，这个环境污染雾霾问题也好，这个经济下滑面临这个不前也好，还有等等国际环境的压抑也好，都是因为专制制度造成的，一党专政造成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权利。那么改革它的方式应该是相反，是新闻自由言法独立，是用民主，就是说要整治专制的疾病，必求助于民主的良方。但是习近平是反其道而行之，腐败跟专制形成恶性循环，他通过选择性反腐打到党内阵地，但是他根本不敢做一条，就公布官员财产，至今不敢做，越南共产党敢做他都不敢做，不敢公布官员财产，就承认共产党是利益集团，承认共产党腐败集团，他要维护这个腐败集团，而且他讲的话在党内他是维护共产党，要保下共产党的江山，因此他在党内取得了权力斗争的制高点。
此外，夏明认为修宪是在 2.5 中全会提出的，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刚才司马先生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党民法了。其实呢是一个非神圣的三位一体，为什么呢？因为它违反了基本的就是形式逻辑。因为当我们说党领导一切了，就是党呢就获得了一种特权了。那么这种特权的话呢，就跟人民民主呢就是相矛盾了。因为之所以党能够领导，是因为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因为人民可以让你呢就是说下台。那么这样的话呢，党呢才会对人民呢，就是说有这个就是政治上的这个责任，
合法性，
对合法性才会有。那么所以呢，如果没有机制让党对老百姓负责的话呢，党怎么可能就是说一定会体现人民民主了？它会体现，有时会不体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另外一个所谓的那个法治原则，法治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法人，包括任何的党派和任何的组织。当你就是说把那个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的基本程序都破坏了，哪还有法治呢？比如说这次那个修宪，比如说这次修宪既不是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提出的，又不是在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在十九届二点五中全会提出的。那么这种就是那个非常荒唐的违背程序了，就是践踏法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三月十三日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包括美国为什么要征收关税，美国如何看待国内和盟国的反对声音，美国会不会为此蒙受损失，以及美国担心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下面是这段专访的详细内容，请听报道。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总统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这两个产业因高度补贴和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而受到重创，这些竞争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产能过剩，而这又以中国为首。
但是要征关税，你必须要有某种授权，宪法赋予国会这种权利，除非有法规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诉诸于世贸组织，我们有这些选项，对吧？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发起了104起针对34个国家，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从单一国家来说，中国向来是最大的违规者，因为这些措施必须要遵守世贸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毫米内，他们还要精确到国家。这就比较让他们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了出来。
所以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因为我理解的是，总统没有走世贸组织，很可能是因为能被规避掉，容易被钻漏洞，而且程序繁琐。但是他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赋予的法律采取行动的。所以说是经济上的还是基于国家安全？
232条款中，在这里适用的技术性条款定义的相对宽泛，包括的因素就有就业影响、关键产业的健康持续状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通常不会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过你听到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我们的国防部多次说过，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We get a lot of steel from Canada.
我们进口的钢铁多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只有4%的钢来自中国。您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中国进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Well, that's what I was just describing.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来源，全球有大约4亿吨的产能过剩，半数在中国。 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现在每月的钢铁产量比我们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想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吧，他们每年出口1亿多吨钢铁，出口了之后他们还有很大的产能过剩。他们钢铁的出口量相当于美国钢铁的消费总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那些原因，转运，生产时稍改变下形状，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问一问美国或欧洲的钢铁产业里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真正的问题，真正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这次征关税时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有几个原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限制与他们的活动，但他们也是我们钢铁的两个重要出口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们钢铁出口总量的大约90%。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闭了与这两个国家的双向贸易，我们得不到好处，反而会破坏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北美大陆的安全。
中国对关税做出回应了吗？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他们对此予以批评，但尚未表示会采取什么确切行动。他们表示很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抗议，因为虽然法律不受世贸组织的约束，但是我们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相信我们在世贸组织可以拿出很好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世贸规则明确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也有。
如果我错了，请您纠正我。世贸组织的法官不论他们的裁决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美国，如果日内瓦的法官告诉一个主权国家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认为不太寻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
我不认为以前有过，我认为这是众多阻碍之一。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
可是美国别的一些公司或组织、产业和部门提出了抱怨，比如我注意到大豆，美国生产大豆的人不喜欢征收关税的想法，因为中国购买了60%的大豆，他们担心中国不再买大豆了。
是的，可是首先大豆是中国饮食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国人饮食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是世界大豆市场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们不是很确定中国能否找到替代来源取代我们的多数大豆。不过就算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日本和其他市场如今也在消费这些大豆，所以中国要找到其他大豆生产方必须要付高价。他们只能这么做才能让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从传统客户转移走，改为替中国生产大豆，他们必须付高价，这就会让中国增加成本，而这又为我们的大豆生产商打开市场，所以临时的干扰可能会有，但在我看来最终不会有巨大的净损失。这是因为货物转向中国后会出现我们可以填补的真空。
我采访过川普总统很多次，那时候他还不是候选人，还没当总统，只是个商人。他总是爱说中国在坑美国，每次采访中，甚至在我根本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插话表达这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比如说中国对美国汽车收的关税这么高，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我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非常耐人寻味，这跟美国之音历史几乎也有一些关联。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政策上的决定。美国那时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事实上直到1970年代中我们都是顺差。不管怎么说吧，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在政策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必须帮助欧洲和亚洲重振，走出战争劫难。所以我们有意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有意向他们提供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在当时，这可能是很好的公共政策。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制定或标明时间限制，所以想想看，当时给德国做出的让步完全恰当。可是现在已经不是1950年代初了，德国现在是超级出口大国了，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结果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环境下，来自美国或多数国家的汽车，如果出口到欧洲，就有10%的关税，是我们征收的关税的4倍，然后在这之上还有增值税，把关税的影响又略微扩大了。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还是个艰难奋斗、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他们对汽车征收的关税是25%，他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有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国，另一个是产品，那就是汽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以有意义的方式减少我们的整体贸易逆差的话，我们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和汽车问题。
If we're going to make a meaningful reduction in our total deficit.
当您或者我们的其他政府官员说，进入中国的美国汽车要缴25%的关税，而进入美国的汽车却不必如此，中国怎么说？
哦，他们承认这一点。
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不担心，或者是他们表示也许应当有所改变。
Well, what they have said is that, and it's true.
他们说的是，这是真的。他们说的是，他们的贸易顺差也给他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影响了中国境内的货币供应量，所以他们认识到他们这一边也有问题，但他们一门心思专注本国的经济发展。你也可以理解他们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做得非常出色，把一个80%是农村、20%是城市的国家变成了一半以上是城市，这大大提高了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却没有惠及小村庄里的人。他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
中国仍然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超过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体所造成的影响有没有任何紧张或者担忧呢？
I don't think so.For a couple of reasons. First of all,
我不认为会有这种情况，原因有两点。首先，如果他们抛售这么多的债务，他们会因为现有的市场价值而蒙受损失，损失究竟多大很难判断，但他们可能会亏损，所以这是一个阻遏因素。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会把钱放到哪里去呢？没有多少市场可以吸收10,000亿美元。看看欧洲的政府债券利率吧，一般都比美国低得多。看看日本，这也是一个发放债券的大国，他们的利率也比这里低得多。所以中国在债券现行价值方面立即会蒙受损失，他们拿到的利率也会减少，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他们非常想做的事情。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we get such a small percentage of our steel from China, and I know that
考虑到我们只从中国进口很少比例的钢这样的事实，而且我知道川普总统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关税时会有例外豁免，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想对中国盗窃技术以及强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必须转让技术的做法实施惩罚。这些公司被迫要披露他们的技术，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长远前景。当我们的经济更多的转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他们会追得很快。
That they're somehow going to have the wind behind them.
Well, there is a sepa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vestigation.
另外，还有一项正在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展开的知识产权调查。 内线调查是要解决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强迫合伙、破坏网络安全等这类的问题，所以这不是232条款的目的。232条款是要努力帮助受到重创的两大产业，在进口倾销的重创下，他们的规模被砍了一半，我们失去了绝大多数的铝业，我们消费的产品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在钢铁方面，我们也失去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量的冶炼厂关闭了，这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只有一家国内生产商制造陆军车辆、悍马车和海军舰艇上的装甲板，如果那家厂商倒闭了，我们就只能依靠外国人来为我们供应那种装甲板了。
所以我们不担心加拿大或墨西哥或者巴西或韩国，我们是不是能从其他市场得到它？
他们不生产那种产品，钢不是，
只有中国造钢。
我没有说中国，
只有国内厂家。
我没有说中国，装甲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也复杂的合金，除了美国，哪里都没有大市场。不仅仅是钢制装甲板，铝，极高纯度的铝合金现在也只剩下了一家供应商。问题是这样的，没有足够的军事需求能够维持那家供应商的生存，我们需要一个强劲的商业市场来让那家供应商维持生意。但如果你关掉冶炼厂，那家冶炼厂就关掉了。这跟汽车不一样，你可以每小时跑22公里，也可以跑80公里。对冶炼厂，基本上是你不是开就是关，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业界举步维艰，跟不上技术发展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随着技术变化，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合金，那些不同的材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而不是简单的说，他们只消费这么一点比例，为什么要担心？
看看谁支持谁反对很有意思。布朗参议员是民主党人，他来自俄亥俄州，这是个产钢州，他就非常的赞成。我想这是因为俄亥俄的就业吧，但这会不会也带来就业损失呢？我知道一旦重新启动美国钢厂就会带来就业机会，然而是不是也会有与此有关的就业损失呢？
好，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如果真的造成就业流失，那是因为那些消费钢和铝的产业所受到的价格冲击。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产业。一罐百威啤酒的钢铁成本只有0.几美分，一罐百威啤酒卖不少钱，这时候多花0.5美分或者是0.25美分实在微不足道。金宝汤也一样，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一样。对于汽车来说，钢铁所占的汽车造价成本大概不到1%，所以如果按最极端的例子算，所有钢铁都被征收25%的关税，而且所有这些都反映到汽车的价格上，那基本上一辆普通汽车每个月会多出4美元，所以价格确实有提升，但是并没有达到会造成汽车行业大幅度裁员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力很强，所以制造业的就业流失比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小得多。你看现在很多人重回就业市场，上个月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了0.3%。实际上目前在我们的国家的很多地方，我们缺少劳动力，特别是有技能的劳动力。冶炼厂工人需要的技术很复杂，因为现在这些行业已经不是大量使用体力劳动了，电脑操纵机器非常复杂，因此这些人都是非常高薪的工人。
所以这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我们会豁免一些国家。
是的。
为什么欧洲国家反对这个关税？他们对我们发出威胁，在2003年小布什总统时期就曾经实施过一个短期关税，欧洲国家就威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产业。为什么会是欧洲？这场纠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这里，他们也遭受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倾销，他们担心如果我们建立起一道墙有效地阻碍了中国，他们就会遭受更多的倾销，这是他们采取现在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大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我们会采取其他会更直接影响他们的贸易的措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欧洲都被浇灌坏了，与我们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关税和更多的贸易壁垒，他们还害怕这将是一场全面运动的开始。不过我们看看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情，比如波本酒。
波本酒，那就是给麦康奈尔参议员将了一军，他来自肯塔基州，他们看起来是针对美国不同州的不同产品。
是的，但是首先他们必须通过世贸组织，除非他们违反规定。其次，世贸组织还要裁定我们有过错，不然的话，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他们采取任何哪些措施都是非法的。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一边，如果真的这样做有什么结果？他们谈到的是价值大约35亿美元的产品。35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0.2%，所以对我们整体经济来说这不算什么。与此同时，这些产品的出口不会归零，就算波本酒被加了关税，我保证那些爱喝波本酒的人肯定会多付一点钱来买这些酒，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种酒，所以这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现在个别行业会产生问题，但是这比关税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甚至还要小。比如说，姑且假设25%和10%的关税全都反映到价格里，把钢和铝加在一起，这相当于90亿美元，不到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0.5%，所以这不是攸关生死的问题。
在我看来，他们不会去世贸组织，美国没有通过世贸组织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也不会去世贸组织，现在基本上就只是美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了。美国将了中国一军，现在轮到中国反击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比那个更复杂。我们希望最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全世界会最终处理产能过剩问题，全球的钢铁行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2年了，但是一直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中国没有给全球钢铁论坛该给的全部数据，这个架构并不那么有用。
大约6个月之前，如果我说错了，请您纠正我。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您当时说到阿富汗，说到在那里采矿，帮助阿富汗政府，现在这个怎么样了？
打仗的时候你也采不了什么矿，而现在阿富汗还在打仗，一些有丰富矿藏的省份现在被塔利班控制，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儿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您喜不喜欢您的工作？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是的。
您会继续干下去吗？
每分钟都有挑战。
确实一点都不无聊，对吧？
一点都不。
您对国务卿蒂勒森有什么看法？
我非常尊重国务卿蒂勒森，我认为他非常真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我也非常了解蓬佩奥，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接班人。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治理的学者在他的新书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他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靠个人集权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专制老路。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的报道。
一个时代的结束的作者是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明克胜，他说专制主义的兴起正在损害中国的崛起。他的研究发现，自1970年代末到2000年由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时代在中国已告结束。
The reform era wa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economic growth, a relative degree of ideological.
我认为改革的特征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对外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部分的制度化。现在的趋势意味着其中一些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例如经济增长放缓。但我认为即使在政治上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治理中国社会或政治的制度规范也已经解体。
明克生认为，中国丧失了早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导致习近平上台后，面对严重腐败、激烈权斗的问题时，必须回到共产党的源头，去借助毛泽东专制集权手段解决问题。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正在蚕食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内部存在问题，因为腐败蔓延，导致他们可能很快恢复到较早的集权时代。我不知道今后的发展轨迹是什么，我担心中国可能会倒退而不是前进，也许会重复早期的一些错误。
明克盛在2003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监督和撰写中国法治和人权的团队成员。他曾是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日前他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举行讨论会。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数以百计柬埔寨和中国军人本星期在柬埔寨中部开始为期15天的联合军事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实弹发射火箭、模拟坦克战、反恐行动以及紧急救援培训。据报道，中国将把演习用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赠送给柬埔寨。分析师说，这项名为金龙的军事演习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军事合作展示，同时再次显示长期在柬埔寨执政的人民党依赖北京，通过获得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来巩固对国家的控制。分析师还说，中国更多的军事支持有助于柬埔寨军队与邻国的军力保持平衡。一些警告说，柬埔寨去年取消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计划，就是金边与华盛顿日行渐远的一个信号。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30年前，1988年3月16日，就在安法尔攻势开始之前，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犯下了当代最大的罪行之一，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城市哈拉卜贾用毒气杀死数千平民。作为伊拉克北部反对库尔德和其他种族的种族灭绝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军花2天时间用火箭和能接触皮肤产生严重烧伤的凝固汽油包围了哈拉卜贾。第二天，也就是3月16日，他们突然改变战术，攻击机开始向平民占据的城市投放装有包括芥子气、神经毒气、沙林毒气、坦崩等化学武器的弹药桶。那天，3500到5000人在几分钟内死亡，另外7000到10000人受伤、残废或遭受长期的健康问题。虽然一些证据显示萨达姆的军队在1988年3月16日之前用过化学毒气，但在哈拉卜贾的袭击被认为是萨达姆军第一次有据可查的化学武器攻击，但这不是最后一次。1987年初，萨达姆授权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多达24个库尔德村庄。萨达姆的表弟作为运动的指挥官，因为这些滔天的攻击而被称为化学阿里。安法尔攻势是伊拉克领导人对自己的平民犯下的一系列的可怕的罪行，对哈拉卜贾的平民用毒气是萨达姆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最糟糕的罪行。 化学阿里因他在这次袭击和其他罪行中的角色而被绞死。伊拉克特别法庭撤销了对萨达姆本人的指控，只是因为他在另一个案件宣判后被执行死刑。政府首脑有责任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最终几乎没有独裁者获得善终或从容地离开犯罪现场。这些策动安法尔攻势、杀死阿拉卜贾数千无辜平民的人的命运，应该为其他那些想要跟随他们杀人的脚步的人敲响警钟。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